弟兄姐妹早安。我们今天要进入到的QT 的经文是罗马书的第四章。那我年轻的时候在读经的时候，我总觉得罗马书第三章完之后应该要直接进入到第五章，因为第三章主要是论述到因信而称义，而第五章再接上去的感觉好像还不错。那第四章为什么要特别来用亚伯拉罕做一个例证呢？所以我想大概是当时的犹太人不太明白或第一次听到什么叫做因信称义，所以保罗特别来做了一个例子，也是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啊。后来我越读越发现，哎呀，第四章千万不能少，因为第四章不单只是以亚伯拉罕作为一个例证而已，第四章带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含义。他特别解释到了救恩的目的不是只是为了称义，所以称义不是为了解决罪的问题，不是说你是罪人，所以因着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的救恩，所以你就成为义人了。这个不是个目的，这个只是一个过程。所以神称义我们带有一个更高的属灵的含义，带有一个更高的神永恒的旨意和命定，不是只是为了我们个人在神的面前被他称义而已。所以我们在今天所导读的经文，你会一直发现有几个字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 QT 经文，是罗马书四章的十七节到第二十应该是二十五节，我们读到二十五节好吗？从十七节读到二十五节，在读的过程里面，你再想想保罗为什么要讲这一段，是着重在因信称义呢，还是有一个更高的一个属灵的看见？我们一起从十七节读到二十五节，请。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死无变为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二十三节，算为他义的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基从死里复活的人。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阿们。过往我的信仰的经历，我总认为称义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我这个人在神的面前被他算为是无罪的，我想这个就是神救恩的目的。所以我就认为称义是一个基督徒必须要去认知甚至是去追求的一个很重要的目标。但是透过罗马书第四章，我们越来越发现原来称义不是救恩的目的，称义只是救恩的一个过程。那么称义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神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恩到底是什么？那是在第三章就已经有一个完整的解答了，把我们昨天所说到的施恩座是把我们在神的公义和神的荣耀把我们接连在一起，好叫我们有份于神的荣耀，恢复重新的恢复人受造，人在照着神的形象与荣耀受造当初的那种的荣耀形象。可是带进了罗马书第四章，保罗给我们有一个更高的看见，原来称义的目的不是要叫我们这群人觉得哎呀我们都圣洁了，不再被罪控告，不再被罪定义了，在神面前有个和好的关系，不是只有这样而已。保罗透过罗马书第四章给我们看见，原来称义还有个更高的目的，什么？建立神的国，建立神荣耀的国度。所以我们来看 今天的第十七节。上一页。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死无变为有的神，所以他在主的面前做我们什么？世人的父。所以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当初的犹太人对于亚伯拉罕他们有一个认知，因为在第三章的后半段已经说到了称义，什么样的人可以称义？受割礼的人可不可以称义？因信受割礼的人可不可以称义？可以，可以。那没有受割礼的人因信可不可以称义？可以。开玩笑，割礼是我们最看重的一件事情。你既然说受割礼的人可以称义，我认同。你说没有受割礼的人因信也可以得称义，诶，这可是一件大事了。我们回复到以往，割礼从亚伯拉罕开始。我要让您知道为什么割礼如此重要，因为割礼就让我们得以称义。保罗说，犹太人们读经要读得清楚，我要带你们回去去看见称义是在割礼的时候开始呢，还是在割礼之前称义就开始了。所以保罗就带这些犹太人们再去回头去看创世纪里面所记载的十七章，是论述到亚伯拉罕行了割礼，但是是作为他因信称义的证据。所以再回头看创世纪第十五章，当亚伯拉罕信神的时候，他就因信得称为义了，这就是算为他的义。哦，所以保罗特别带犹太人回去去看见，因信称义不是因为割礼，称义不是因为割礼，称义是因为相信。但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他特别引述到了创世纪第十五章，他不是只有停留在称义这个地方而已。讲完了称义，因信得称为义，在创世纪的十五章第五节立刻就说到了这句话，说什么？你的后裔要成为大国。记住哦，那个时候亚伯拉罕改名了没有？他的名字还叫做亚伯兰。所以如果您只看见他是在受割礼的话，您还没有看见他的名字叫做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意思就是他要作为多国之父。哦，原来因信称义不是只是叫我们受割礼做了一个证据我们得称为义而已，因信称义是要叫我们看见神的国度必须要被建立，要一群因信称义的人建立在一起，我们这才是彰显神救恩的目的。所以称义不是救恩的目的，称义是救恩的过程。所以我们都是一群因信而得称为义的义人，但是我们不是只有停留在这里。要记住哦，十五章创世，保罗现在带我们解经哦，从创世纪十五章一路带到创世纪十七章，他叫我们看见因信称义啦，你的后裔必然如此。所以那个时候亚伯拉罕的信心有没有刚强呢？其实还没有。所以他那个时候85岁了，他就纳了夏甲为妾，生出了什么？以实玛利。就在那个时候神又对他说，不，这个不是我在十五章所说的你的后裔要成为大国，你必须要 生出什么？以撒。而这个以撒还要怎样？献给神。而这个献给神的动作，至终你的名才真正的成为什么？亚伯拉罕，多国的父。所以你看在第十八节，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那个先前是什么意思啊？创世纪十五章第五节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原来保罗把我们再一次带回到神的心意的里面，因信称义不是救恩的目的，因信称义只是救恩的一个什么过程，因信称义带到一个永恒的目的，是要建立神荣耀的国度。怎么说呢？先来看看自己，我们在我们信仰的生活当中，我们本来是一群罪人，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他的救恩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得称为义了，对不对？而这个义呢，若是只有停留在我自己的身上啊，我是一个义人啊，我的生活，我的工作，我所想到的都是我的自己，那么我告诉你，我们正在过一个以实玛利的生活，那个是凭着我们的自己去享受义的好处，我们去享受义带给我们的祝福，所以我停留的还是在以实玛利。 但我必须要再更进一步的是说，不，这不会是神的心意，这也不是继承产业的。我们必须要放下，完全的相信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工作，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我不再为我自己的想法而做，不再为我自己的生活而活，不是只是单单享受一个意义的祝福而已。我必须想到的是什么？神所要的，照着他所应许的，我满心相信他所要的必然做成，这就算为他的意。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所生出来的才是以撒。以撒就是承受神的产业，承受神的祝福的，那是承受神，承受亚伯拉罕完满祝福的，那是以撒。可是神又很特别，他必须要叫亚伯拉罕将以撒完全的献上。就是原来我们不单只是享受一个义的生活，享受一个义的果实而已，我必须要进入到一种国度的生活的里面。过往我是为自己，那个叫以实玛利，现在我可以为神，那个叫做以撒。但是以撒还更重要的事情，你必须从自己的范围跟圈圈里面跳脱出来，到一个团体的一个建造，神众儿子的建造。那时候以撒献上给神的，神那时候才对他说什么？你的名成为亚伯拉罕，这时候才会成为多国之父。所以从我们的生命义的享受，如果只有活在自己啊，我是一个义人啊，感谢赞美主啊，我过我自己的生活，我还是经营我自己的人生，经营我自己的事业，你所做的一切在神的眼中不过是以实玛利。有没有神的祝福？有，以实玛利还是有神的祝福吗？以实玛利可不可以得着神的一些的丰富？还是有，但那个还都不是神的应许。你还必须进入到什么？以撒，我开始学会为神而活，我开始学会为神的国度而摆上，但还不能局限在个人，我必须还是要进入到什么团体的建造的里面。所以你的眼光必须从自己跳脱到什么神，而进入到神在国度当中荣耀的建造。所以今天罗马书第四章所读，我们所读的十七节一直到第二十五节，你会发现一直所讲的都不是亚伯拉罕个人的经历，他一直所讲的都是什么？我立你做什么？多国的父。十八节，就得以做多国的父，你的后裔将要如此。所以二十二节，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二十三节又在说，这不单是为亚伯拉罕所写的，也是为那些什么因信耶稣基督之人而写的。所以神让我们得以称义，不是只是为了我们自己这一个人而已。你要记住，神的永恒的定旨都是为了要完满的成就他的旨意，包含连他要救赎人的救恩，差遣耶稣基督为我们死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这一件事情都是要成就他的旨意。而他的旨意是要什么？还是恢复到人在堕落以前神造人的那个荣耀计划，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万物。我们还是要恢复到神的国必然建立这样子。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只是认为啊，我信主了，感谢赞美主，我受洗了，真好啊！我还是一样过我自己的生活。有没有基督徒是这样呢？有，他的价值观、他的生命、他的时间、他的金钱，都还是围绕在自己的想法、自己的空间里面、自己的价值观里面。你有没有得着义的好处？有。你有没有享受到义的丰盛？有。你有没有享受到救恩的祝福？有。但是你所拥有的不过都还是以实玛利而已。但如果我们今天再更进一步，我不要做以实玛利，我今天要在以撒的生活的里面承受产业，承受丰富，我必须要有一个健康的儿子的一个身位，我必须要有一个健康的生命，我开始起来为神而活，我开始起来是为神的国度而为神的教会而摆上。你是在以撒的生命的里面，但以撒的生命还必须要再更承上一步。亚伯拉罕的生命，他不仅是承受产业，以撒生不单是承受产业，以撒还更承受了什么？亚伯拉罕的他的父亲是多国之父。所以我们的救恩如果只一直停留在以实玛利，很多人就很满足了。感谢赞美主，信主以后啊，就像以前人家曾讲啊，亚收赐我吃啊，赐我穿 啊，赐我欠钱不用还，这个是台语的一个谚语啦哈。赐我钱，赐我家，赐我欠钱免还啊，就是赐给我吃，赐给我穿，让我欠钱不用还啦、啊。感谢赞美主啊啊，一切都更新了，我在基督里是新人啦。那开始以后啊，享受真好啊，你可开始过自己想要过的生活了，不再被罪追讨了，很好。但是在神的面前，这个价值不过是什么？也是玛丽，也稍微好一点，是健康的儿子，也承受产业，承受祝福，蒙福了。可是你所想的，其实大多都还是在承受这一段，你还没有办法再更进一步到多国之父，是我们能够起来治理全地，我们起来让神的旨意遍行在全地，不受到任何的拦阻，我们能够让这世代的人，不单是只有我们这群人享受基督救恩，而是我周围的人也都能够恢复到，重新恢复到神造人的荣耀的一个那个叫什么意志跟命定。那么我们的信仰生活会是更全面的。原来发现我们的影响力不单只是活在自己小梦想、小渴望、小确信，哎呀神真好，你还那都还是自己。我听见过有人信主以后，他的人生生活方向，哎，好像都很成功。主啊，赐给我生活成功，赐给我职业成功，赐给我能够在多人的上面能够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他所做的都还是在自己的范围里面，甚至这种人，他事业成功，他连奉献给钱的那个钱后面都还带一条绳子、啊，遥控器，什么意思啊？我奉献给这个教育的钱，这个教育是怎么用啊？我不放心啊，我们要自己成立一个基金会，自己来用。那我们还美其名好像是在做神的产业、神的工作，实际上那还是在自己的什么理想的范围的里面，自己去掌控的范围的里面。你要知道《使徒行传》，当这些人变卖一切的家产奉献给教会钱的时候，他们有没有说我要监察说这些使徒们有没有照着我的想法去用这笔钱？有没有？没有，开玩笑啊，这个是变卖家产。现在叫你变卖家产，把你的钱全部奉献给教会，你会不会很在意现在教会哪一笔钱怎么花？会呀。可是当他们有一种信任这群使徒是神所高立的，神治理他的教会，那么你的生命就会从以实玛利进入到什么以撒，而完全的相信，承受产业，承受祝福，相信这一切的丰富都是归于你的。你在这个教会当中，在神的国度里面，你产生一种信任、信心、爱、委身和摆上。但不能只停留在这里，你还要进入到哪里？从以撒的生命，你还要成为什么？亚伯兰的生命，祝福，成为多国之父。所以今天亚伯拉罕的后裔，也就是指我们。我们不单是享受了亚伯拉罕这样的一个信心的祝福，神也把我们提到一种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生命一样的一个位分、一个位阶。我们是成为什么信心的人？我们是承受产业的人？我们是一个什么以色列神的王子的一个位分的人？所以神把我们带到一个国度更高的位置。所以看看自己，我今天的信仰生活，面对我的职业，面对我的家庭，面对我的职场，我所想的是以实玛利还是以撒？如果我今天已经成长到以撒的生命，那我要再问我自己，我是不是能够起来再成长到亚伯拉罕的信心的生活？其实老实讲，从创世纪十五章，你一路读到十六章，读到十七章，你会觉得他的信心真的很有信心吗？走着走着走在路上了，哎呀糟糕了，发生危险了，太太先慢一下，然后哎又不行了，遇到那边太太发生一些状况了，又害怕了，那我干脆又娶了下甲，纳了下甲为妾了，然后后来又不行了，就发生事情。我会发觉这个人也是起起伏伏，起起伏伏。所以你会发觉到底是因行为称义还是因信称义啊？原来亚伯拉罕，如果你单看他的行为，他实在不是一个什么样的义人，但是透过亚伯拉罕，为什么神算他为义？原来他的信是在以实玛利的事件上，以撒的事件上，其实到成熟到一种地步，他的信是一步一步的在成长，所以神就立他为多国之父。所以你不要只看到啊，我想到啊，我的生百岁的时候，我身体即将要死啊，我就凭着信心啊，我生出来一个以撒啊，真好，神就立他为多国之父。不， 神是那在那个时候他完全的相信神在环境当中的安排引导和带领，这样的信算为他的义，而这个义也把他提高到一种地步，那是一种我们有恢复到神的起初创造人的心意，治理全地掌权于地的那种的国度的一个概念。所以我们读罗马书四章，您今天再回去再重读一遍，保罗一直把犹太人从行为带到什么？信心，再从信心带到神的国度。所以如果您只有读因信称义，那我们停在第三章，我们可以直接进入到第五章了，因为因信称义已经讲得够清楚了，不是讲得不清楚所以要再插入第四章，不，他插入了第四章，保罗的灵清楚地知道因信称义绝对不是目的，因信称义是我们必经的过程，而至终我们众人都要成为神的国度，而我们起来都也能够像亚伯拉罕一样治理全地。阿们。所以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生命，你在哪里呢？以斯玛利，为自己而活，自己经营自己的想法，自己掌权，自己主管，自己要凭着自己，我们要去完成神的应许，这个都叫以斯玛利，对不对？照着自己的想法要去完成神的工作，这就叫以斯玛利。第二叫以撒，完全承受产业，相信神的祝福，凭我们自己真的不行，我就单单相信神的应许，他必做成，这样生出来的是以撒。但我们还要再更进一步的，神啊，我不是停留在这方面，我要再起来，我们一样像亚伯勒一样，我们都可以起来做什么？多国之父。阿们。我们都站立起来。我以前读经的时候，我很在乎字句，很在乎解经，那后来发觉越来越读经，越来越服事，我都会问我自己，解经正不正确？那我还是第二个看重的，我有没有一直活在神的心意里？所以这段的经文到底带给我什么样的一个生命的一个方向？它能不能改变我的价值观？如果我今天还是活在以斯玛利的里面，经文对我再熟，我还是在自我的价值观当中，我积极经营的还是我的人生的目标，美其名在做神的工作，实际上在完成我个人的国度。我可以进入到以撒的生命，但是那是一个儿子的生命，是一个承受产业的生命，很好，但我们还要再进一步，我们起来可以做父亲的生命，是能够治理完成神的国度。阿们。这两个月我们都在讲旧皮带换新皮带，你一定要脱去脱去脱去，我们就有很多的概念观念习惯想法价值观。你的侍奉不管是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了，这一阵子我就在拼命祷告说，神啊，脱掉我一切的服事，脱掉我一切过往旧有的认知，让我是一个新的开始，我要从以撒的生命，我要成长到亚伯拉罕做多国之父的生命。所以称我为义，不是只是义而已，而是成熟到一种地步，神可以将国度交还我们来治理。阿们。我们一起成熟，我们一起长大，众人都一起荣耀的进入到5777年。阿们。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请。